苏轼，字子瞻，眉州眉山人。十岁时，父亲苏洵到四方游学，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，听到古今成败的事例，总能说出其中的要旨。程氏读东汉范滂传，感慨叹息。苏轼问道，我如果做范滂，母亲能允许吗？程氏说，你能做范滂，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？等到20岁，苏轼博通经史，每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，喜好贾谊、陆贽的著作。后来读庄子，感叹说，我先前有些见解，但嘴里说不出来，现在看到这本书，深得我心。嘉佑2年，他参加礼部考试，当时文章支离破碎，怪异奇僻的弊病盛行，主考官欧阳修想纠正这种风气，看到苏轼的行赏中后论，又惊又喜，想选拔他为第一名，但又怀疑是自己的门客曾拱写的，只把他列为第二名。后来又凭借《春秋》精义的对答获得第一，殿试中一科。之后苏轼写信拜见欧阳修，欧阳修对梅圣俞说，我应当避让这个人，让他出一头地。听到这话的人起初哗然不服，很久之后才信服。苏轼为母亲守丧，5年后调任福昌主簿。欧阳修因他才时间优，推荐他到密阁任职。考试6论，过去人们不打草稿，因此文章大多不精妙。苏轼开始打草稿，文采义理都很鲜明，又回答制策，列入3等。自宋初以来，制策列入3等的只有吴玉和苏轼2人。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，迁书凤翔府判官。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，百姓贫困，徭役繁重，旗下每年运送南山木筏，从渭水进入黄河，经过砥柱的险要之地，负责的衙吏相继破产。苏轼考察了其中的利弊，修订了衙规，让衙吏自己选择水工，按时进退，从此祸害减少了一半。至平2年，苏轼入朝任探登文谷院。英宗从藩邸时就听说他的名声，想按唐朝旧例诏他入翰林院，任职至高。宰相韩琦说，苏轼的才能是远大之气，将来自然会为天下所用。关键在于朝廷培养他，使天下士人无不敬畏仰慕，心服口服，都希望朝廷提拔任用他，然后任用他，就没人再有异议了。现在突然重用他，天下士人未必认为合适，反而会给他带来麻烦。英宗说，暂且给他修起居住的职位如何？韩琦说，修起居住与知制告相近，不可轻易授予，不如在馆阁中给他一个靠近上等的贴职，并且请求召他考试。英宗说，考试不知道他能否胜任，像苏轼这样难道还有不能的吗？韩琦仍然不同意，等到考试2论又列入3等，苏轼得以任职使馆。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，韩公可以说是以德爱人啊。恰逢苏洵去世，朝廷赐给金帛，苏轼辞谢，请求追赠父亲一个官职，于是苏洵被赠为光禄丞。苏洵临终时，因兄长苏太白早逝，子孙未能自立，妹妹嫁到杜家，死后未安葬，将这些事托付给苏轼。苏轼服丧期满后，立即安葬了姑姑。后来他有了可以荫庇后代的官职，便退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鹏。熙宁2年，苏轼回到朝廷。王安石执政，一向厌恶他的议论与自己不同，任命他为判官告院。熙宁4年，王安石想改革科举，兴办学校，下诏令2制3管商议。苏轼上书议论说，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，了解人的方法在于注重实际。如果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，朝廷有注重实际的政治，那么虚吏造吏中也不乏人才，何况学校共举呢？即使沿用现在的制度，我也认为足够。如果君主和宰相不能知人，朝廷不注重实际，那么公卿侍从常常担心无人可用，何况学校共举呢？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，我也认为不足。时事有可行与不可行，事物有兴盛与废弃，当人们安于某种制度时，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废除，等到人们对他厌倦时，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恢复。所以风俗的变化，法治也随之改变，如同江河的改道，强行恢复原状是很难做到的。庆历年间曾经设立学校，但到今天只剩下空名。 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，改变当今的风俗，又要征发民力来建造宫室，收敛民财来供养游学之士。百里之内设置官员，建立失职诉讼在这里处理，军务在这里谋划，还要挑选不服从教化的人流放到远方，这岂不是突然制造纷乱，给天下带来祸患吗？如果没有大的变革，却希望有益于时事，那和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？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学校只可沿用旧制，使先王留下的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够了。至于贡举之法，已实行百年，国家的治乱盛衰原本不取决于此。陛下看祖宗之事，贡举之法与现在相比哪个更精？言语文章与现在相比哪个更优？所得人才与现在相比哪个更多？天下之事与现在相比哪个处理得更好？比较这四者的长短，结论就明确了。现在想改变的不外乎几项，有人说要注重乡举德行而忽略文辞，有人说要专取策论而废除诗赋，有人想兼采声明而废除胡名，有人想让今生不考铁墨而考大义，这些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希望陛下留意于长远，重大的事情这些具体的法令哪里值得关注？我又私下有些过分的忧虑，关于性命之说连子贡都未曾听说，而现在求学的人却以不谈性命为耻，读他们的文章空洞无当而不可穷尽，看他们的外表超然无着而不可亲近，这难道真是他们能做到的吗？不过是中人之性，安于放荡，乐于虚诞罢了，陛下又何必用他们呢？奏议呈上，神宗醒悟说，我本来对此有疑虑，看到苏轼的议论心里释然了，当天召见苏轼问，当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？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直说。苏轼答道，陛下生来就有的智慧，天赋的文才武略，不怕不明察，不怕不勤勉，不怕不果断，只怕求知太急，听言太广，提拔人太急迫。希望陛下以安静镇守，等待事物到来，然后再应对。神宗悚然说，你这三句话朕当仔细思考，凡在管阁任职的都应当为朕深思治乱，不要有所隐瞒。苏轼退下，将这话告诉同僚。王安石不高兴，让苏轼代理开封府推官，想用事务困扰他。苏轼决断精明，声名更加远扬。恰逢上元节下诏让开封府购买这灯，并命令压低价格。苏轼上书说，陛下难道是因为喜欢灯吗？这不过是用来奉养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罢了。但百姓不可能家家都明白，都说陛下用眼前不及的玩物夺取他们衣食必须的资财，这是很小但影响很大，希望追回前命。神宗随即下诏停止。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，苏轼上书论述其不便，说，我想说的只有三点，希望陛下团结人心，厚待风俗，维持纲纪。君主所依靠的只是人心而已，如同树木有根，灯有油，鱼有水，农夫有田，商贾有财，失去这些就会灭亡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从古至今，没有和顺平意与众人和谐而不安定的，也没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。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满了，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不过是三司，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给三司，无故又创制制置三司条例司，让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里面谋划，派四十多个使者到各地办理。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义，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使者是求利的工具，开端宏大，百姓确实惊疑，创法新奇，官吏都惶惑不安。以万圣之尊谈论吏，以天子宰相管理财政，各种议论宣传众口，却无人理会，只是说，我没有做那些事，何必担心别人议论？拿着网谷进入江湖，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，不如丢掉网谷，而人们自然相信。驱使鹰犬奔赴灵叟，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，不如放走鹰犬，而野兽自然驯服。所以我认为，要消除谗言邪恶，招来祥和之气，不如废除条例司。现在君臣消衣干食将近一年了，而复国的功效如捕风一般渺茫，只听说内躺拿出数百万名，慈部度牒发放了五千多人，用这种办法谁不会呢？ 而所做的事，路上行人都知道其困难。汴水浑浊，自有人类以来，不用来种稻。现在想把水堵住变清，万顷稻田，必须用千顷池塘，一年一淤，三年就满了。陛下轻信这种说法，就派人查看地形，到处开凿，寻找水利，望拥亲率之辈，随意争相进言。官府即使知道其疏漏，也不敢立即压制，而是召集老老少少，查看是否可行。如果不是明显行不通，就必须暂且兴工。官吏苟且顺从，真以为陛下有意兴作，上费库粮，下夺农时。堤防一开，水师故道，即使吃了提议者的肉，对百姓又有什么不义？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。自古一时百姓，必用相互。现在只听说江浙之间几个郡实行故意，却想推行到天下。丹丁、女户本是天下最穷困的百姓，而陛下首先想意识他们，陛下富有四海，忍心不加连续。自从扬言实行两税法，租调与庸都已包含其中，为什么又要收取庸钱？万一后世不幸出现聚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依旧，追究其来源，必定有人承担罪责。轻描钱放贷，自古就有禁令，现在陛下开始订立惩罚，每年常行。虽说不能强行摊派，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证吗？估计愿意请贷的必定都是孤苦贫困无法自己的人，鞭打催逼急了，他们就逃亡，欠款不还，就摊派到邻里保甲，这是必然的趋势。将来天下人怨恨，史书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，岂不可惜？况且长平法可说是很完善了，现在要改为青苗法，毁掉那个而成全这个，损失更多，亏官害民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从前汉武帝因财力匮乏，采用商人桑阳的建议，贱买贵卖，称为军书。当时商贾不通，盗贼猖獗，几乎酿成祸乱。孝昭帝即位后，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而满足他们，天下归心，于是太平无事。不料今天这种议论又兴起，立法之初花费已很大，即使稍有收获，而商税损失必然很多。好比有人替主人放牧，用一头牛换五只羊，丢失一头牛就隐瞒不说，得到五只羊就只为功劳。现在败坏长平法而谈青苗的功劳，亏损商税而取军书的利益，与这有什么不同？我以为这是错误的。议论者必定说，百姓可以共享成果，难以共商创业，所以陛下坚决推行，不顾反对，一定要实行。这是战国时贪功之人冒险侥幸的说法，还未等到共享成果，怨恨已经产生了。我所希望陛下团结人心的就是这点。国家存亡的关键在于道德的深浅，不在于强弱。国运长短的关键在于风俗的厚薄，不在于贫富。君主明白这点，就知道轻重了。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，厚待风俗，不希望陛下急于求功，贪图富强。爱惜风俗如同保护元气。圣人并非不知道严酷的法令可以约束众人，勇悍的武夫可以成事，忠厚近乎迂腐，老成起初显得迟钝。然而终究不肯用那些代替这些，是因为知道所得很小，而所失很大。仁祖、宋仁宗执法非常宽厚，用人有次序，专门掩盖过失，从未轻易改变旧章。考察他的成效可以说是未能达到。论用兵则十次出战九次失败，论府库则仅够用而无盈余。只因为恩德在人心，风俗懂得道义，所以驾崩之日天下归仁。议论者看到末年官吏多因循守旧，政事不振，就想用苛刻来矫正，用智能来整顿，招来心境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还没有享受到利益，福薄的风气已经形成，大开骤进之门，使人有意外之德，公卿侍从几步就可谋取，让正常声调的人都生出非分之想，希望风俗淳厚，怎么可能呢？近年捕捉的人越来越少，巧劲的人越来越多，希望陛下哀怜，拯救他们，以简易为法，以清净为心，那么百姓的德性就会归于淳厚。我所希望陛下厚待风俗的就是这点。祖宗设立台谏官，从未治过任何谏官之罪。 即使偶尔有轻微责罚，也很快越级提拔，允许他们依据传闻进言，没有长官制约。谏官提到皇帝，皇帝就会改变态度。涉及朝廷大事，宰相就要等待问罪。台谏官未必都是闲人，所说的也未必都对。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，给予他们重权，难道是毫无意义的吗？这是为了在奸臣尚未形成气候时就挫败他们。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绝无存在的道理。但是养猫是为了捕鼠，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捕鼠的猫。养狗是为了防盗，不能因为没有盗贼就养不叫的狗。陛下难道不应当上念祖宗设置此官的本意，下为子孙万世考虑防范吗？我听老辈人说，台谏官所提的意见往往顺应天下公论，公论赞成的，台谏官也赞成，公论抨击的，台谏官也抨击。如今舆论沸腾，怨声载道，公论所在陛下也应该知道了。我担心从此以后习惯成风，台谏官都成为执政大臣的私人，导致君主孤立，法度一旦废弛，什么事情不会发生。我所希望陛下保持法度就是这个意思。苏轼看到王安石称赞神宗独断专行，于是在进士考试中出题，以晋武帝独断而灭吴，苻坚独断而亡国，齐桓公专任管仲而称霸，燕王哙专任子之而失败。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为问题，王安石更加愤怒，指使御史谢景温上奏苏轼的过失，彻底调查却查无实据，苏轼便请求外任，担任杭州通判。高丽来进贡，使者向官吏分发礼物，书信中写甲子年号。苏轼拒绝说，高丽对本朝称臣，却不奉行我们的立法，我怎么敢接受。使者改信称熙宁年号，然后苏轼才接受。当时新法日益推行，苏轼在这期间常常利用法令方便百姓，百姓因此得以安定，调任密州知州。司农寺推行守时法，不按时施行的按为之论处。苏轼对提举官说，为之的罪名如果出自朝廷，谁敢不从？如今出自司农寺，这是擅自制定法律。提举官惊讶地说，您暂且缓一缓。不久朝廷知道此法有害百姓，便废除了它。有盗贼事发，安抚司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的兵卒来抓捕，这些兵卒凶暴横行，甚至用违禁物品诬陷百姓，闯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，而且害怕获罪惊慌溃散，将要作乱。百姓奔来告诉苏轼，苏轼把状纸扔下不看，说一定不会到这种地步。散兵听说后稍微安定，苏轼慢慢派人把他们招来并处死，调任徐州知州。黄河在曹村决口，泛滥到梁山坡，溢出南清河，汇集在城下，水势上涨，不能及时排泄，城墙将要倒塌，富人们争着出城避水。苏轼说，富人出城，百姓都会动摇，我和谁一起守城？我在这里，水绝不能冲垮城墙。下令让富人重新入城。苏轼到五味营喊来族长说，黄河将要危害城池，情况紧急，即使是禁军也请为我尽力。族长说，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水，我们这些人应当效力。率领士兵拿着本机铁锹出来，修筑东南长堤，从戏马台开始，末尾连接城墙，雨日夜不停，城墙仅有三板高，未被淹没。苏轼在城上搭建小屋居住，路过家门也不进去，派官吏分段守城，最终保全了城池。又请求调来明年的夫役增筑旧城，修建木岸，以防洪水再次到来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调任湖州知州，上表感谢。又因为对百姓不便的事不敢说，便用诗寄托讽谏，希望有益于国家。御史李定、舒旦、何正臣摘取他表文中的话，并罗织他所作的诗，认为是诽谤朝廷，将他逮捕入狱史台监狱，想置他于死地，长时间拷问却没有结果。神宗独自联系他，任命他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苏轼与农夫野老一起在西山间来往，在东坡建造房屋，自号东坡居士。元丰三年，神宗多次想重新任用苏轼，总是被当权者阻止。神宗曾对宰相王圭、蔡确说，国史至关重要，可以命苏轼完成。王圭露出为难的神色。神宗说，苏轼不行，姑且用曾巩。 曾巩进献《太祖总论》，神宗心中不满意，于是亲笔写信调苏轼到汝州，信中说苏轼贬官反省过错，经历多年，人才实在难得，不忍心最终抛弃。苏轼还没到汝州，就上书说自己饥寒交迫，在常州有田地，希望居住在那里。早晨奏章送入朝廷，傍晚就得到批准。路过金陵，见到王安石，说大规模的战争和刑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，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，正是要革除这些。如今西方用兵连年不减，东南多次兴起大案，您难道不说一句话来挽救吗？王安石说，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引发的，我在朝廷之外怎么敢说。苏轼说，在朝廷就说，在外就不说，这是侍奉君主的常规礼节罢了。皇上对待您的礼遇不是常规礼节，您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规礼节吗？王安石厉声说，王安石我必须要说。又说，话从王安石口中出，进到子瞻耳朵里。又说，人必须懂得，做一件不义的事，杀一个无辜的人，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，这才可以。苏轼开玩笑说，如今的君子争着减少半年磨刊，即使杀人也愿意干。王安石笑了笑没有说话。到了常州，神宗去世，哲宗即位，苏轼恢复朝奉郎，至登州，赵汝担任礼部郎中。苏轼原先与司马光、张敦关系好，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，张敦知枢密院，二人不和，张敦常常用玩笑侮辱司马光，司马光很苦恼。苏轼对张敦说，司马军时现在声望很高，从前许靖徒有虚名，无实际才能，被蜀先主鄙薄，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天下，如果不对他以礼相待，一定会被当成轻视贤才的拖累。先主接纳了他的意见，于是任许靖为司徒。许靖上且不能怠慢，何况军时呢？张敦认为对，司马光因此得以稍微安定，升任起居舍人。苏轼从忧患中启用，不想很快担任要职，向宰相蔡确推辞。蔡确说，您辗转很久了，朝中没有人能超过您。苏轼说，从前林希同在管阁，年纪也比我大。蔡却说，林希难道应当排在您前面吗？最终没有答应。元佑元年，苏轼穿着七品官服入侍筵和殿，当即赐给银妃官服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当初祖宗时，差役实行久了产生弊端，编户充役的人不熟悉差役，又被残酷役使，很多人导致破产，偏僻乡里的百姓甚至有整年不得休息的。王安石辅助神宗改为免役法，让各户按等级出钱雇人服役，执行的人过度征收，成为百姓的祸害。司马光任宰相，知道免役法的害处，不知道它的好处，想恢复差役法，设置差官机构，苏轼参与了这件事。苏轼说，差役免役各有利弊，免役的害处是搜刮百姓钱财，时势久空，钱财聚集到上面，而下面有缺钱的忧患。差役的害处是百姓常常在官府服役，不能专心务农，而贪官污吏得以趁机作奸。这两种害处轻重大致相等。司马光说，您认为怎样？苏轼说，法令相互沿袭，事情就容易成功。事情有逐渐推进，百姓就不会惊恐。三代的法令兵农合一，到秦朝才分为二，到唐朝中叶完全把府兵改为长征兵卒。从那以后，百姓不知兵事，士兵不知农事，农民出粮食布帛供养士兵，士兵出性命保卫农民，天下感到便利。即使圣人在世也不能改变。如今免役法实际上与此类似，您想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，正像废除长征兵而恢复民兵，恐怕不容易。司马光不以为然。苏轼又在正式堂陈述，司马光很生气。苏轼说，从前韩魏公在陕西招募义勇，您任谏官，极力与他争辩，韩公不高兴，您也不顾。我从前听您详细说过这事，难道如今您做宰相就不许我畅所欲言吗？司马光笑了笑。不久，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。元佑二年，苏轼兼任侍读。每次进读讲到治乱兴衰、邪正得失之处，未曾不反复开导，希望有所启发领悟。 哲宗虽然恭敬沉默不说话，却常常点头赞同。曾读祖宗宝训，一而谈及时事，苏士竹亦指出，如今赏罚不明，善恶没有鼓励和警戒。又黄河正向北流，却强行让它东流。西夏人侵入阵容，屠杀掳掠数万人，帅臣不向朝廷报告。每件事都这样，恐怕会逐渐形成衰败动乱的苗头。苏轼曾在内宫值班，被召入便殿对答，薛仁后问他说，你前年是什么官？苏轼说，臣是常州团练副使。问，如今是什么官？苏轼说，臣如今戴罪翰林学士。问，为什么突然升到这个职位？苏轼说，因为遇到太皇太后皇帝陛下。薛仁后说，不是。苏轼说，难道是大臣论剑的吗？薛仁后说，也不是。苏轼惊讶地说，臣虽然行为不端，也不敢从别途径升迁。薛仁后说，这是先帝的意思。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，必定感叹说，奇才奇才，只是没来得及禁用你罢了。苏轼不由得失声痛哭，薛仁后和哲宗也流泪，左右的人都被感动流泪。随后命他坐下赐茶，撤下御前金连竹，送他回翰林院。元佑三年，苏轼暂时代理礼部贡举。正逢大雪严寒，世子坐在庭院中，冻得不能说话。苏轼放宽禁令，让他们能充分发挥才能。巡铺的内侍常常摧残辱骂举子，并且抓住暧昧的只言片语，诬告为罪状。苏轼全部上奏驱逐了他们。元佑四年，苏轼因为多次议论政事，被当权者记恨。苏轼担心不被容纳，请求外任，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，知杭州。还没出发，谏官说，前宰相蔡确知安州时，作诗借用郝出郡的事来讥讽太皇太后。大臣们商议把蔡确流放岭南。苏轼秘密上书，朝廷如果从轻处罚蔡确，则对皇帝的孝治有所不足；如果从重惩罚蔡确，则对太皇太后的仁政有小小拖累。我认为应当由皇帝下令设置诏狱逮捕审问，太皇太后下手诏赦免他，这样仁孝就两全了。薛仁后心中认为苏轼的话对，却没有采用。苏轼出城，依照前执政的恩例，派内侍赐给龙茶、银河，慰劳非常丰厚。到了杭州，大旱、饥荒和瘟疫一起发生。苏轼向朝廷请求，减免本路上贡米的三分之一，又得到赐予的杜僧碟换成米来救济饥民。第二年春天，又减价出售长平仓的米，制作很多稀粥和药剂，派医生芬芳治病，救活很多人。苏轼说，杭州是水陆交汇之地，因疫病而死的人比其他地方多。于是收集多余的钱2000名，又拿出自己囊中的黄金50两，用来建造病方，逐渐积蓄钱粮来准备。杭州本来靠近海，地下水咸苦，居民稀少。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西湖水，修建六口井，百姓用水充足。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流入漕河，从漕河入田，灌溉达千顷，百姓因此富裕。湖中水草很多，从唐代到前世，每年都疏浚治理。宋朝建立后，废除了这种治理，水草堆积成田，水所剩无几。漕河失去作用，依靠江潮，船只行驶在街道中，潮水又带来很多泥沙，三年一淘，成为百姓的大患，六口井也几乎废弃。苏轼看到茅山河专门接受江潮，沿桥河专门接受湖水，于是疏浚两条河来通漕运，又建造堰闸作为蓄积和排放湖水的限制，江潮不再进入街市。用剩余的力量修复六口井，又把水草田堆积在湖中，南北长30里，修筑长堤供行人通行。无地人种林，春天就割除，不留一点草，并且招募人在湖中种林，水草不再生长。收取种林的收益用来准备修湖，拿出旧荒余钱10000名，粮食10000担，以及请求得到100个杜僧碟来招募一夫。堤修成后，在上面种植芙蓉、杨柳，望去像画一样，杭州人称为苏公堤。杭州僧人静园原先住在海边，与商人交往，商人到高丽互相称誉。元丰末年，高丽王子一天来朝，因而前去拜访他。到这时，静园去世，他的弟子偷偷带着他的画像搭船前去报丧。 一天也派弟子来祭奠，并带来高丽国母的两座金塔，说是祝两国太后长寿。苏轼不接受，上奏说高丽很久不来进贡，失去了朝廷赐予的厚礼，想来朝见，但不了解我们对待他们的厚薄，所以借着祭奠死僧举行祝寿之礼。如果接受而不回报，将产生怨恨；接受而丰厚赏赐，正中了他们的计策。如今应当假装不知，由周俊按理由拒绝。那些平庸的僧人和狡猾的商人，为国家制造事端，这种苗头不能助长，应当痛加惩处。朝廷都听从了他。不久，贡时果然到来，就立使者所到吴越七州，花费24000多名。苏轼于是命令各州根据情况裁减，百姓获得了贸易的利益，不再有侵扰的害处了。浙江潮从海门东来，气势如同雷霆，而浮山耸立在江中，与鱼浦等山像犬牙一样交错，水流回旋激荡，每年损坏的公司船只数不胜数。苏轼建议从浙江上游一个叫石门的地方，沿着山向东开凿成运河，引浙江和西谷的水流20多里到达江边，又沿着山修筑堤岸，不到10里就能到达龙山大慈浦，从浦北转弯到达小岭，开凿山岭65丈到达岭东的古河，疏浚古河数里到达龙山运河，以此来避开浮山的险要。人们认为这样很方便。奏报上去后，有憎恨苏轼的人极力阻止，工程因此没有完成。苏轼又说，三吴的水汇聚成太湖，太湖的水溢出来成为松江，流入大海。海水每天有2次涨潮，潮水浑浊而江水清澈，潮水常常想淤塞江路，但江水清澈湍急，随时将淤沙冲走，海口通常通畅，那么吴中地区水患就少。过去苏州以东公司船只都用竹篙撑行，没有在岸上拉纤的。自从庆历年间以来，在松江大规模修筑仙路，建造长桥来阻塞江路，所以如今三吴地区水灾很多，想要开凿仙路，建造10座桥来加快江水的流逝，也最终没有被采用，人们都感到遗憾。苏轼在20年间2次到杭州任职，对百姓有恩德，人们家里挂着他的画像，吃饭时必定祝祷，又为他建造生祠来报答。元佑6年，苏轼被召入朝廷任吏部尚书，还没到任，因为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，苏轼改任翰林丞职。苏辙辞让右丞的职位，想和兄长一起担任侍从官，皇帝没有同意。苏轼在翰林院几个月，又因为谗言请求外任，于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颍州知州。在此之前，开封各县多有水灾，官吏不追究根本原因，掘开池塘湖泊，把水注入惠民河，惠民河承受不了，导致陈州也发生水灾。又打算开凿邓艾沟与颍河并流，并且开凿黄堆响，把水引入淮河。苏轼刚到颍州，派官吏用水准测量，淮河的涨水比新沟高将近1丈，如果开凿黄堆，淮水反而会流向颍州地区，造成灾害。苏轼向朝廷报告，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。颍州有积年盗匪尹玉等人，多次抢劫杀人，又杀害了捕盗的官吏和士兵，朝廷指名抓捕却没有抓到，被杀害者的家属又畏惧他们的凶残，躲藏起来不敢声张。苏轼召见汝阴县尉李之方说，你能擒获他们，我一定向朝廷尽力进言，请求给予优厚的奖赏，如果抓不到，也会以不称职的罪名奏请罢免你。李之方有母亲年迈，与母亲诀别后出发，于是侦查到盗贼的藏身处，分头抓捕他们的同伙，亲手用几次重隐喻抓获了他。朝廷认为功劳小不符合规定，没有给予奖赏。苏轼请求用自己的年资，应当改任朝散郎的官阶，来为李之方请赏，朝廷没有同意。后来吏部认为苏轼应当升迁，用公文考核他的政绩，苏轼说已经许诺了李之方，又不回复。元佑7年，苏轼一任扬州。以前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法令，允许船夫私自搭载货物，征税的官吏不得刁难，所以船夫往往富裕，把官船当成家，修补漏洞，并且接济船夫的短缺，所以运载的货物大多快速到达，没有忧患。近年一概禁止不允许，所以船只破败，船夫困顿，很多人盗窃所载货物来维持饥寒，公家和私人都感到困苦。苏轼请求恢复旧制， 朝廷听从了。没过一年，被召任兵部尚书兼侍读。这一年，哲宗亲自祭祀南郊，苏轼担任鲁部使，引导车驾进入太庙。有褐黄色伞盖的牛车和青色伞盖的牛车十多辆争抢道路，不回避仪仗队。苏轼派御营巡检使去查问，原来是皇后和大长公主。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担任仪仗使，苏轼说中丞的职责是整肃政绩，不能不把这件事上报。李之纯不敢说话，苏轼在车中上奏。哲宗派使者带着奏书快速禀报太皇太后，第二天诏令整肃仪仗侍卫，从皇后以下都不得前来营业。不久升任礼部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读两学士，为礼部尚书。高丽派使者请求赐书，朝廷按照旧例全部答应。苏轼说汉朝东平王请求诸子及太史公书，尚且不肯给，现在高丽请求的比这更过分，怎么能给呢？朝廷没有听从。元佑八年，宣仁太后去世，哲宗亲政。苏轼请求到地方任职，以两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。当时国家政治将要发生变化，苏轼不能入朝辞行。出发后，尚书说天下的治乱源于下情的通畅或阻塞，治理到极点，平民百姓都能自行上达。到了大乱的时候，即使是近臣也不能自行上达。陛下即位九年，除了执政大臣和台谏官外，未曾与群臣接触。现在开始亲政之初，应当把畅通下情、消除庸塞蒙蔽作为紧急要务。我每天在公帐中侍奉，正要戍守边疆，却不能见一面就走，何况疏远的小臣想要自行上达，太难了。但是我不敢因为不能当面应对的缘故就不尽我的愚忠。古代的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，一定先处在暗处观察明处，处在近处观察动处，那么万物的实情都全部呈现在眼前。陛下圣明智慧超过常人，正当壮年，我希望陛下虚心遵循事理，一切暂且不要有所作为，默默观察各种事物的利害以及群臣的邪政，以三年为期，等到掌握了实情，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，使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，陛下也没有后悔。由此看来，陛下的有所作为只担心太早，不担心稍迟也已经很明白了。我担心急于进取好利的大臣会动辄劝说陛下轻率改变，所以进献这一说法，恳望陛下留意，这是社稷宗庙的福气，天下的大幸。定州的军政废弛，各卫所的士兵骄横懒惰不训练，军官侵吞他们的粮饷，前任知州不敢过问。苏轼将贪污的人发配到边远恶劣的地方，修缮营房，禁止饮酒赌博，军中衣食逐渐充足，然后整顿训练战法，众人都敬畏服从。但是军官们忐忑不安，有个士卒控告他的长官贪赃，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处理就可以了，如果听你控告，军队就乱套了。立即判决发配了这个士卒，众人于是安定下来。适逢春季大检阅，江吏长久以来废弃了上下礼节，苏轼命令恢复旧制，主帅穿着长服走出帐中，江吏穿着戎服执事。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，认为这样有失身份，称病不来。苏轼召唤书吏让他起草奏章，王光祖害怕就出来了，直到检阅结束，没有一个人敢怠慢。定州人说，自从韩琦离开后，直到今天没再见到这种礼节了。契丹长久和平，边防军队不可用，只有延边的弓箭射与敌寇为邻，靠战斗射击自卫，还号称精锐。前宰相庞吉守边时，根据风俗制定法令，时间久了法令松弛，又被保甲法干扰。苏轼奏请免除保甲和两税的折变科配，没有答复。绍圣初年，御史弹劾苏轼掌管内外制告时所做的诏命，认为是讥讽斥责先朝，于是以原本的官职任殷州知州，不久降一级官职，还没到任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，在那里住了三年，淡泊无挂碍，无论闲鱼都得到他们的欢心，又贬为琼州别驾，住在昌化。昌化是过去的丹耳地，不是人住的地方，药物都没有。起初租用官屋居住，有关部门还说不行，苏轼于是买地建屋，儋州人运砖运土来帮助他。 只与小儿子苏过一起居住，以著书为乐，时常与当地老人交游，仿佛将要终老于此。徽宗即位，一任连州，改任舒州团练副使，又迁永州。经过三次大赦，于是提举御局官，恢复朝奉郎官职。苏轼自元幼年以来，未曾因考核请求升迁，所以官职止于此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在常州去世，享年66岁。苏轼与弟弟苏辙，以父亲苏洵为师学习作文，后来得到天赋予的才华，曾自称写文章如同行云流水，本来没有固定的形态，只是常常在应当行的时候行，在不得不止的时候止，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言辞都可以书写出来诵读。他的文章风格浑厚含蓄，光彩照人，雄势百代，自从有文章以来大概也很少见了。苏洵晚年读周易作易传没有完成，让苏轼继承他的遗志。苏轼写成易传，又作论语说，后来住在海南，作书传，又有东坡集40卷，后集20卷，奏议15卷，内志10卷，外志3卷，和陶诗4卷。当时的文人如黄庭坚、晁补之、秦观、张磊、陈师道、举世尚未认识他们时，苏轼把他们当作朋友对待，未曾以老师自居。从作为举子到出入宫廷侍从，必定以爱君为根本，忠诚规谏，正直言论，正直的大节，群臣没有能超过他的，只是被小人极度排挤，不能使他在朝廷上安身。高宗即位，追赠资政殿学士，任用他的孙子苏福为礼部尚书，又把他的文章放在身边，整日阅读，忘记疲倦，称他为文章宗师，亲自撰写集赞，赐给他的曾孙苏乔，于是追赠太师，谥号文忠。苏轼有三个儿子，苏迈、苏代、苏过，都擅长写文章。苏迈官至驾部员外郎，苏代官至乘务郎，苏过字叔党。苏轼任杭州知州时，苏过19岁，以师父考中两浙路界员，礼部考试落地。等到苏轼任兵部尚书，苏过人又乘务郎。苏轼率定武，贬谪殷州知州、贬惠州、迁丹耳，逐渐移连州、永州，只有苏过侍奉他。凡是生活昼夜寒暑所需的一切，他一人百般操持，不知道艰难。刚到海南岛时，苏过做文章致引，苏轼看了说，我可以安心在岛上居住了，于是让他做《孔子弟子别传》。苏轼在常州去世，苏过将苏轼葬在汝州夹城小峨眉山，于是定居颍昌，在胡营营造了几亩水竹，名叫小斜川，自号斜川居士。去世时52岁。起初任太原府监税，后来任颍昌府偃城县知县，都因为法令被罢免。晚年代理中山府通判，有《斜川集》20卷。他的《思子台赋》《巨风赋》早年在世间流传，当时人称他为小坡，大概因为苏轼是大坡。他的叔父苏辙常常称赞苏过孝顺，用来训示宗族，并且说，我兄长远居海南，只成就了这个儿子能写文章。七个儿子，苏越、苏吉、苏杰、苏吉、苏弼、苏迪、苏硕。史臣评论说，苏轼自孩童时有世人将十诫的庆历圣德诗传到蜀中，苏轼依一列举诗中所说的韩琦、富弼、杜衍、范仲淹等贤臣来问他的老师，老师感到奇怪，就告诉他，他说正想认识这些人罢了，大概已经有与当世贤者比肩的志向。20岁时，父子兄弟一起到京师，一天之内声名显赫，震动四方。不久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制科，入朝掌管起草诏令，出朝掌管州郡。气量见识的宏大，议论见解的超卓，文章的雄健俊逸，政事的精明，这四者都能以独立的志向为主，并以勇往直前的勇气辅助。所以志向所向，言语足以表达他的谋略，行动足以实现他的作为。至于祸患来临，皆亦足以坚守他的操守，都是志向和勇气所成就的。仁宗初读苏轼、苏辙的志策，退朝后高兴地说，我今天为子孙得到了两位宰相。神宗尤其喜爱他的文章，在宫中阅读进膳时忘记吃饭，称他为天下奇才。两位皇帝都有知人之明认识苏轼， 但苏轼最终没有得到重用，只有欧阳修先赏识他，他的名声于是与欧阳修齐名。难道不是苏轼的长处不能被掩盖？这是天下最公正的，做不做宰相有命啊。哎，苏轼没有当上宰相又难道不是幸运吗？有人说，苏轼如果稍微收敛自己，虽然不能掌握权柄被重用，也应当免遭祸患。虽然如此，假使苏轼因此而改变他的作为，还能成为苏轼吗？